国语可以这样表达，但国语里面没有广东话这个论境的第二重的深度的意义。那你说啊，中文广东话是上不来台阶的，不可以上桌面的，因为杨牧古牧师曾经说，大概广东话是不可以上天堂的，因为广东话是很粗俗啊，没有文化才是广东话。你这个搞错了，你知道吗？广东话其实是最古老的中文来的，最古老的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唐诗三百首啊。如果你用国语来诵读的话，其实不传神的，反而是用广东话粤语来读唐诗三百首的话，那些押韵啊才读出来啊。所以下次看见我讲广东话的时候，不要说我粗俗了，原来广东话是古老的中文啊。那论境的广东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很想玩一玩啊，请这个林传道用国语来解释。笨手笨脚，其实我问过很多讲普通话又有文化的人，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论境广东话的意义。有人说笨拙，但这个呢，笨拙呢，就是有一点，就是你走路好像做事笨拙，就是好像不够灵活，对吗？那我也尝试用国语来表达啊。论境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搞砸了。搞砸了就是，哎呀，给事情你搞，给事情你办，就好像邵勇今天烧饭，你论境的意思就是说你搞砸了。但论境是不是搞砸呢？是不是笨拙呢？或者不够利爽呢？这三个用词都不能够表达论境，所以怎么表达你们去想了，我就不告诉你，因为我也不懂啊。笨拙啊，不够利爽，搞砸了，都是靠谱的表达论境的广东话，但是还不是论境。所以有专家在这里呢，你就慢慢想，不要现在想了，你一直在想，你没有听我讲到了。论境属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盼望透过今天三节的经文给你看见什么叫属灵，这个是论境属灵。但同时如果你搞错了属灵呢，你就论境了。搞错了属灵呢，有时候往往我们做基督徒以为自己很属灵，其实你是搞错了，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论境属灵，盼望呢你能够真的透过今天三节圣经，你能够稍微明白什么叫属灵，但也提防不要搞错了属灵。不晓得你明白这个人气是什么意思吗？若我今天看见你，哎呀，你很有人气，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popular， 你在讲英文啊？人气就是说，哎呀，你很有吸引力，对吗？很有亲和力，很有气场啊，很有人气，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啊。那如果我说 ，Hey Gary， 你很有灵气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灵气？中文有这个表达吗？有啊，这个不是广东话来的。什么叫灵气啊？哦，你就很聪明了，是聪明吗？灵气啊，有一些聪明，啊脱俗，哇，这个厉害啊！开始 啊，升华了，对吗？所以脱俗了哈、啊。灵气可以代表的是有一些艺术的表达，对吗？有很有啊，就是跟其他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很有艺术性，也可以用灵气来表达。好了，再下来属血气呢？如果今天说，哎，李景斌，你很属血气，请问你这个是好还是不好的形容？什么？其实这个属血气呢，不是不好的形容啊，其实正正就是接地气的意思。属血气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天然人啊，自然人啊，这个跟接地气差不多了。所以属血气呢，不是一个不好的意思。譬如说，我说，哎呀，我们的国语堂啊，很属血气的。那你就以为说，哎呀，我是在骂你们呢？其实不是，乃是说你们是很接地气，你们是很自然人的一个表达，就等于说，比如说我骂你，你就不高兴，这个是不是属血气啊？肯定这个是属血气啦、啊。我骂你，你没有反应啊，那你不是人呐、啊，对吧？我骂你，你当然是不高兴啦、啊，不可能啊！你骂我，我很高兴，那这个是反常嘛。所以属血气呢，是一个没有啊评价的一个形容。每一个你跟我都是属血气的，都等于说 we are alive， 我们是生存的，我们是接地气的，我们是啊、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但是我如果说李景斌你很属肉体呢，那这个什么意思啊？你说血气不是肉体吗？肉体不是血气吗？你以为是，但不是。因为属肉体这个字是一个专有名词，是保罗在希腊的语系里面呢特别来描述什么，不是属血气的，是描述一个人还属肉体的话，就凭着自己感觉来做一切的事情，甚至不是很自我的，很老我的，就是很啊，是不但是天然的反应，乃是很冲动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没有自制能力的一个表达，这个就是属血气，不同的意思的属肉体。所以请问你今天主恩堂应不应该属血气？当然应该属血气的，接地气，有人情味，对吗？有人的这个气氛。但主恩堂应不应该属肉体？哇，如果今天主恩堂很属肉体的，那就很大的麻烦了。我们是属血气，所以当不同的意见产生的时候，当然我们不高兴了。当不同的意见产生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辩论了。但问题是，当我们很属血气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属肉体呢？这个你就明白我今天要讲到的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唯有我们是属灵，我们才能够在属血气的反应底下不属肉体，赞同吗？在属灵的里面，就等于说自然我应该你骂我我就骂你，但因为我有属灵的生命，我跟神的关系拉住我，我跟神的关系就好像我们的安全带一样，让我们不要在意外的冲突的里面我们产生大的灾难，这个就是属灵的意思。但属灵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啊。属灵啊，如果我说啊，你这个人很属灵啊，我们也有不同的联想，对号入座，哈哈，啊，不同的想法。我们对属灵有一定既定的向往与界定，但其实属灵真的不容易去表达的。怪不得伊托生弟兄他写了一套书叫《属灵人》，有谁看过的？哇，你们一定看完之后你们是属灵人啊。请问你看完属灵人明不明白？ 听说这套书是义弟兄25岁的时候所写的，25岁就写上中下三本书都来形容属灵人，所以义托生真的是厉害。所以传说你看不懂的话，25岁看不懂，你就65岁才看。那盼望你这40年生命成长可以看得懂，你就知道属灵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玄、很深，好像对号入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的一件事情。但我今天就盼望透过这3节经文，给你论尽属灵。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知道保罗的逻辑，当他用双重的否定话来表达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不是不明白，愿意你们明白啊！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嘛，就等于我要你们明白啊。那他要我们明白什么呢？其实保罗原来用这个表达呢，不单是在这里，在其他的圣经里面，他也曾经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就等于不明白。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引用的就是以前出埃及的这个经历，也在旷野里面云柱火柱的这个经历。哇，这个肯定是很神秘、很超自然的一个经历嘛。但是保罗当然就说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就等于说属神的子民有时候会经历一些很超自然的一些经历啊，所以不愿意你们不晓得。第二处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结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里好像很轻描淡写的形容，但其实背后啊不简单的。因为保罗太忙了，保罗到这里到那里，本来说这个时间要到你们中间的，怎么晓得有拦阻啊，所以他就不能够来到。怎么晓得在群众当中有人就对他有意见，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你说来又不来，就跟他有意见。他就是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等于说他有一些困难啊，有些难主啊，以致到他好像爽约一样。第三处，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哀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你熟吗这些圣经？如果你参加过基督徒的丧礼的话，你就知道这段时间常常被念。为什么？因为在生死离别的当中，就算是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哀伤啊。其实哀伤情有可原啊，不可以说哎呀，你基督徒，你的家人去最好的地方，为什么你哭啊？这个不近人情啊，当然要哭了。但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你懂他的意思吗？讲回头了，保罗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哇，刚才那3节都是很复杂的引用，原来这里也不简单。论到属灵的恩赐，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等于说原来属灵的事情不容易明白。在原文上其实没有恩赐这两个字，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连 D.A. Carson 这个新约的权威也说原文就应该停在这里，不过他也没有反对。一般的圣经都会加两个字在后面，为什么？因为这里如果只说论属灵的，就好像有一个空位啊，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嘛。原来在哥林多前书已经讲了很多教会的问题，他们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很多争论，很多很有才的人，很有学问的人。你知道在有学问的人中间争论比较多的，这个叫知识分子的烦恼。 如果没有什么受教育的群众里面呢，简单，领导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但是当知识水平越提高的地方，领导怎么说可能就对着干。为什么？因为哎呀，你不要好像愚民政策一样，你讲这个啊，好像是某某电台这样公布，你就以为是真的吗？啊，知识分子是会分辨嘛。所以同样一样，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多才能的人，所以怪不得讲了11章教会的难题啊，到12章了，保罗还要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你就懂了，原来连属灵的事情也会引起很多的争论。因为原来人啊，在魅力与狂热底下容易迷失的。不要说属灵的事情，就算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有些人是很有魅力的，你赞不赞同啊？哇，让他上台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很简单的一个报告，但是他可以讲得很复杂，而这个复杂的背后呢，却是很清晰。可能让我来讲呢，讲来讲去讲不清楚。但那些有魅力的人，厉害的人，就是简单的事情成为复杂，而复杂的事情他能够很简单告诉你是怎么样，这个叫魅力。有没有碰过一些推销传销的人啊？真的厉害啊，让他来推销的时候，好像树上的鸟儿也可以走下来一样，对不对？所以怪不得让他来传销很成功，那不是骗人啊，能够很有业绩啊。你以为有经验的人就可以分辨吗？你知道现在很多骗案啊，都是那些老人家被骗的。有人说老人家就很有判断力啦，不是。有时候老人家我也开始有一点懵懵冲冲啊，有没有这个国语？这个是广东话，就是老懵懂了，就等于说不大能够分辨了，就被骗了。因为人遇上魅力，遇上狂热，有时候是搞不清楚。你不要以为知识分子就不会被狂热与魅力所骗了。在中国历史上，你都知道，太厉害了。政治的口号一出来，最有智慧的人会在全世界都回国了。历史上有这个事啊，对吗？所以人在魅力与狂热底下不容易去分辨。这个也包括了信仰。你不要以为来到教会啊，就黑与白很清楚，台上报告的一定都是对的。我这个话很危险哦，等会有人负责报告的哈，是不是他们在作假呢？不是，乃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这里是讲真理的地方，但真理也会有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嘛。这个就是铁磨铁磨出刃来啊，这个就是基督教胜于其他不同的流派。为什么？基督教是允许辩论，基督教是允许用理性去了解，基督教是合理性，但基督教也可以是超理性，就等于说用理性去了解到某一个程度呢，你要知道你需要用信心去跳跃你不能理解的一些真理，这个才是信仰。如果完全是理性才能够了解的信仰，这个叫哲学或者是理论啊，某一个学术的讲法。但信仰是有根据、有理性，但也有超理性信心的跳跃。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分辨，要聆听，但也要用信心去接受。因此这样就完整了我们信仰的这个旅程啊，就不停止于只是用理性去听到。所以你需要用理性听到哦，如果我们讲的道有错的话， 请你提醒我，因为我在传道，我在讲解的时候，也是跟你们一起去理解信仰，去寻求我们共同的理解。你知道，我们越讨论，越讲解，越分辨，我们都成为不是迷信的人，不是迷茫的人，乃是有理性，又有超越性的这种信仰的力量。但奇怪，保罗突然间带了第二节进来，其实第一节可以直接到第二节的，可以直接到第三节的。但奇怪，他就加了第二节在中间，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啊，随着事情呢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些亚巴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从国内出来的，我们受够不同的理论、不同的主义所啊煽动我们，甚至骗了我们很多不同的岁月。所以因此有人说啊，国内出来的人就不容易信主，那这个有他的背景的原因。但不可否定的，其实当你不容易信主，当你今天信了主以后，你还是需要用很明辨的心来分辨我们信仰的进程。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引用了外邦人的时候，就等于说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是受骗过，我们也拜错过一些偶像，甚至偶像型的领袖，以至到我们今天好了，我们信主了。有时候我们就以为信主以后呢，以前的是骗我们的，现在不会骗我们了。当然今天没有人骗你，但今天可能我们有时候跟你讲一些事情呢，可能是讲对，是你听错，可能也是我们有讲得不清楚，以至到你听错了，或者误导了你。所以其实我们要不断的用明辨的心来追求，甚至乎是信主以后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其实外邦人的时候，这个意思是什么？人在教外是外邦人的时间，但在人在教内呢，原来教外教内人都会走极端的。我盼望我这样来表达比较持平的，让大家了解，信了主以后也会走极端。我这个我想没有讲错，因为我事实上看见，就算你信了基督教啊，你以为基督教里面啊都没有极端吗？不是，因为基督教里面也有靠右靠左啊，不晓得靠哪里的一些错误的极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去追求信仰，追求圣经的道理，就等于说我们不会那么容易走极端，因为我们有一个防备的心。而这个防备呢，不是坏的意思，乃是好像带安全带的这种防备。当你上车带一个安全带，不等于说啊你会撞车，但你提防撞车的时候，这个安全带就救了你一命，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信了主以后，好了，信主之前那些我们知道是错了，知道分辨了，但信主以后你仍然需要有一个分辨的心，免得在信主的时候，因着我们的理解，可能也因着一些啊网上不同类型的教导，今天这个世代头痛就是这个。以前呢啊，你如果来了一个好的教会，你有个好的牧者、好的教导，你比较放心，对吗？但今天你来了一个好的教会、好的教导呢，你可能种种的原因回家，我们总是泡在网上的，我们回家总是想来听比我们这里更好的讲道的。很多人就到处去听，听到一个地步，其实不是我们的教导使你极端了，是平常那六天你听的东西，特别在网上，你说某一些很好的讲员、很好的教导，我不是反对你听啊， 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的接收所有的东西，就好像你吃饭一样了。你很小心吃饭，但平常吃点心、吃这个其他的食物都是垃圾的食物的时候，你吃正餐好，其他的不好，你也会弄到你身体不好啊！大家都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因此人在教外，甚至不信了主以后的教内，你也要小心极端的后果。讲到这里的时候，讲一个事实给你听。在我传福音带领教会的里面呢，我很难得碰到有一个人是自己找来教会信主的。他不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从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有一天他来到我们教会。我这个牧师做牧师很奇怪，我很能够认出谁是真的，不是真的，是新的，还是谁是旧的。不是真的假的啊、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假，但我知道你是新的旧。所以那天呢，他一来到我们教会呢，我就碰上他，我就说，你好像是我们的新朋友哦。如果你去过我们教会，你知道人比较多嘛。那当然我也刚刚的 right catch, 他真的第一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礼拜堂外面的那个 foyer, 怎么晓得一聊呢，他说没有人带他来的。我说那你怎么来我们教会啊，他说我是那个年代好像我们已经有网站了很久的前就是。他是上网找到我们这个教会。他又不是住在我们教会附近，总而言之他就找到我们教会。那后来呢，这个人呢就继续来寻道。这个真的寻道。多少人是自己找上教会的，很少。可能来看一看，来认识几个朋友，可能就不见。他不是，很认真来听到，很认真的学到。后来跟他聊多一点才知道，哇，这个是超级知识分子。不要告诉你他的背景，万一你认得他呢。后来呢，这个人就真的信主了，也因着他人生的一些遭遇等等，以直到促使他来认识基督教。后来这个成为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基督徒，甚至不成为我们教会里面呢最会辩道、最会教导、最会讲解真理的一个人。就等于说他有不平凡的教育水平，不平凡的信主的经历，对吗？也很好的成长的生命。但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好的一个基督徒，后来他遇上了一些超自然的经历。有些人很强调这种超自然的经历，竟然他被吸引。他是最理性的一个人，最会辩道的一个人，但就被这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呢所吸引。你就知道，人在魅力与狂热底下会迷茫的，人在教外与教内也会走极端的。真的很可惜，他就成为一个极端信仰的一个人。盼望你不要去猜这个人是谁，你大概你不会认得。但我是告诉你，原来我们信了主，真的要好好明白什么叫属灵。不是有超自然能力的才是属灵，也不是没有超自然经历的才是理性的属灵。其实不要看表象，要看真理，要看这个超自然背后的力量是来自于哪里。所以我告诉你，你看到啊，这个是保罗真正要讲的这一句话。因为论到属灵，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其实他可以跳到这里的，但他加了一个第二节，因为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仍然有机会你是走迷的。为什么？所以我告诉你，所以这个字就是一个很强烈的结论，对不对？就是我要告诉你，告诉你什么？让你来帮我念这个第三节，请念。 这里是告诉我们啊，被神的灵感动的啊，提醒啊，小心啊，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可咒诅的。其实这个逻辑就简单的来说，凡是说耶稣可咒诅的，他不是出于神的灵，对不对？那再来一句呢，这个下面这一句呢，我们讲解之前呢，先要了解为什么会说耶稣可咒诅呢？原来在属灵的事情上，就好像约翰一书这一段经文，你有时间可以回去看，这里就告诉我们，原来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很厉害啊，譬如说我们一祷告，哇，好像就有个超自然的经历在我们中间了。那你要问这个超自然的经历它的源头从哪里来？因为这个世界有神，这个世界也有邪灵，对不对？如果你说我不信邪灵，那大概你不是真正相信神啊。因为你相信神的话，就等于有超自然的这个世界嘛。所以越灵验的事情，你越要小心，要拷问这个灵背后是圣灵而来呢，还是邪灵而来呢？不要忘记，邪灵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所以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就等于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惧怕任何超自然的邪灵的工作。我们要辨别圣灵跟邪灵，最主要的就是耶稣是不可以咒诅的，这个灵一定要认耶稣为主的。所以下面这句话，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这里就明显告诉我们，原来属灵的定义最重要，你怎么看耶稣基督？耶稣不单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他也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其中一位。从这一节圣经，你有没有看见三位一体的很自然的这个描述啊？就刚给我们看见，原来属灵的事情跟三一真神是挂钩的，属灵的事情跟认耶稣是主，也因为唯有圣灵的感动，你才会认耶稣是主。你说不是，耶稣是主这四个字我会背啊，我会讲啊，但如果你不是真正圣灵感动你，你会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很会讲基督徒的话语，但你不是真正以耶稣为主的话，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听得懂吗？所以不是外表的用词，外表的宗教的活动，乃是心中的任性，真正承认以知道这样相信，相信什么？耶稣是主。所以原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看见吗？不属肉体的，乃是圣灵了。等会开会吵架，谁属谁属肉体的？吵架再吵架的属肉体的，吵架吵不起来的，你是属于神的，你是属于圣灵的，超血气的井然被骂不还口。这个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已知道能够啊超越人气。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再一次神的灵在我们中间的感动，已知道活出了基督是主。总结的，人在基督为主才长久显出属灵。你看见我的命题哦，人要在基督为主，这等于说你认基督为主，不是只是洗礼那一天，也不是刚刚洗礼那段时间，而是洗礼以后，信主以后，是否能够长久维持基督是我的主。而基督是你的主，怎么去衡量呢？是不是来教会坐一坐你就是基督徒呢？是不是你来教会 长时间在这里聚会，你就是基督为主呢？可能是。但如果你信主，长期不来教会，你说哎呀，我心中信就行了，那我就肯定知道你的基督为主啊，是你的版本，不是圣经的版本。因为圣经的版本是你心中的基督为主要显露在你的行为上啊，你要外显于你日常生活的计划，用时间，用金钱，用礼拜天啊，啊，可能有些教会不是礼拜天啊，礼拜六聚会的，你最少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话，无论在线上线下，我总是要一周分别一个时间来敬拜神，这个叫崇拜，对吗？这个是基督为主的，哎呀，真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衡量了。当然基督为主不可以以聚会来定准，但不聚会就肯定你不是以基督为主。你聚会有没有在聚会里面真正的啊尊神为大，到一个地步你能够啊投入在敬拜，能够在投入在敬拜里面起了生命的变化，离开这个崇拜以后回到家里慢慢更新而变化，甚至乎影响你用时间，甚至乎影响你用金钱。而且这里是强调长久显属灵，是长久。所以事实上我们要敬佩那些老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用老基督徒来形容他，就等于说他不是信主一年五年十年，是几十年仍然没有流失，几十年在这个世界的冲击与试探底下，有失败甚至有犯罪，但是他会悔改，他会仍然留在神的家里，甚至不单是留在这个神的家里，还会啊能够承托，能够担当教会的侍奉。啊，这个讲是容易啊，有时候我们讲是天下无地，但是做呢就有心无力，对不对啊？哎呀，我们说爱主爱主，信主信主，啊，几年就不见了。我说侍奉侍奉，但从来没有出力。我们说奉献奉献，但其实我们没有尽上我们奉献的力量。这些都是考验我们能否长久做基督徒，而且是做的像样的基督徒。原来哥林多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因为他们里面太多会讲，甚至也会做，但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当中高举人啊，如果不棒不厉害的人，你高举来干嘛？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很多很棒很厉害的人嘛，那我们就跟随他啊，属基督的，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啊，属阿波罗的，有记得那些经文哦。那更厉害当然就是属基督的啊。那其实这个是都是高举人，我们都应该是同属基督。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人的欲望的问题，也有呢人的利益的问题，也有呢人的权柄与身份的问题，也有人的那个所谓的认知的问题，人也有人的经验的问题等等，甚至乎也有人恩赐才干的问题，这个没有时间去讲解。但这个就是十二章之前为什么保罗来到十二章还要讲属灵的问题，因为讲不清楚，讲到这里除非我们是以基督为主，这个才是长久成为我们的衡量。那讲到基督为主是怎么应用呢？我这个做了基督徒五十年，有没有以基督为主呢？做了牧师四十几年，有没有以基督为主呢？外表上有，因为我能够那么长做牧师，那么长来信主，但仍然我要常常警醒地告诉我自己，究竟我有没有以基督为主，还是以外表为主？这个表里一致是我们一生的努力，你赞同吗？ 最近我有个遭遇，这个遭遇呢好有趣，这个很有趣的遭遇也使我重新反省什么叫基督为主。是不是很忙碌的侍奉我就一定以基督为主？这个故事这个遭遇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我的大儿子跟媳妇他们很投入在侍奉里面，他们第二次去到美国参加一个那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讲解福音的一个大会，所以他去参加这个大会七天的之前呢，他一早就定了我跟师母，我那两个孩子你可以帮我们看啊，这个是我们的做祖父祖母的祖母的一个机会嘛，当然我们说可以，所以呢王师母就很兴奋因为可以跟两个孙子孙女呢一个礼拜我也很兴奋，因为可以做帮手做一个礼拜跟两个孩孙子一起。怎么晓得呢？答应是答应了，后来呢师母的姐姐呢从香港来看我们，然后她就出了一个主意，就说嘿，这七天里面最后两天我要去三藩市看我们一个长辈105岁，我盼望跟妹妹一起去，问我肯不肯。那我怎么可以说不肯呢？对吗？那么有意义的活动，但我就要有很有信心，我可不可以一个人带两个孙子孙女呢？当然孙女比较大7岁，孙子呢只有2岁半我也拍拍心口说可以。终于当我送掉这师母跟她姐姐呢，我就很紧张了，要带他们两个。好，第一天搞定，没有搞砸了，没有论论尽尽没有令令尽尽。那第一天过了以后呢，就到第二天。那第二天呢也尽上我的义务了，因为早上将孙女送到学校我就完成任务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公公婆婆，就我们就外婆外公，我们叫公公婆婆外公外婆呢刚刚旅行回来，他们怕我下面的时间搞不定这两个小孩子，所以他们说我可以借力，那我当然高兴啦。送掉孙女呢，就送孙子就去他外公外婆家。住在路上，我这个小孙子很有意思下个月3岁，9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到3岁嘛。他现在就学广东话，所以用广东话跟我聊天，很有趣。他会跟我聊天，所以姐姐上学呢，他就问我：“嘿，爷爷，他叫我们老你们是叫什么？爷爷，老爷是吗？不是，你们怎么叫祖父的？爷爷也是一样，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叫法。他就叫我爷爷，他说爷爷我们现在去哪里？我就说哦，我在开车。我说我现在送你去外公那里他就没问题他也很爱外公嘛，可能也对着我两天够了那他就说好啊，去外公那里。那爷爷你送我去外公那里之后你干什么？他会这样问我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问我干什么。那事实上呢，我送了他以后呢要赶回家，因为有一个网上的开会啊，我就告诉他，我送了你去外公那里呢，我就要回家，我开会在网上开会。我以为他就问我问题问完了嘛，想不到他下面问我第三个问题，我就愣了，不晓得怎么回答他。2岁多，不到3岁的孩子，突然间他就问我，很自然的这样问我，他说：“爷爷啊，为什么你那么忙啊？”我以为我听错了，2岁半、3岁的孩子会不会说为什么你那么忙的？我都不晓得怎么回答他。我就说：“哦，是啊，爷爷很忙啊。哦，耶稣用我开会，耶稣用我去讲道啊。”那我就这样打发他了，然后就送他去外公那里。但那天之后啊，我一直在想，对啊，我为什么那么忙啊？当大儿子媳妇回来以后呢，第一件事我就问他们，我很认真地问我大儿子，我说：“嘿，你们是不是每天在你儿子 面前说我很忙啊。他说不是啊，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啊。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为什么你儿子会问我，爷爷你为什么那么忙啊？你晓得我大儿子怎么回答？他说旧约圣经那个巴兰先知不是从这个驴的口中听到上帝的启示吗？大概我的儿子是上帝感动他告诉你为什么你那么忙啊。哎呀，太懂圣经也不大好啊，会这样来骂我。因为他们总是说，哎呀爸爸你不要到处跑啊。当然他不喜欢我到处跑啊，因为我常常在家呢就可以帮他带孩子嘛。啊，我到处讲到了又是妈妈一个人很辛苦嘛。这个好像一个笑话。但这个好像笑话很有意思的一个遭遇，使我这个做了牧师那么多年的人突然间想一想，我是不是以我的忙碌就等同以基督为主？当然忙碌很好，但也不要忙碌到一个地步我忘记了生命的本位。要常常反省我们是不是以基督为主。我盼望透过这个经历来描述，让你明白你做了多长时间的基督，你仍然要反省我是不是以基督为主的一个人。自然圣经说那些称呼主啊主啊为神做了很多工作的人，原来当他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说不要只用外表去衡量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需要深入自我的反省，以知道我们的信仰真正是走在属灵的道路，而不单是宗教的外表。但愿上帝帮助我们一生都做一个属灵人，而这种属灵是接地气的，很实际的。因为我们怎么用时间，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资源金钱，都表达了你是不是走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可以是有深度，也可以很浅白，以致到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但愿保罗这三节简单的经文可以指引我们一生走属灵的道路。我们真的要以基督为主，来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一生的才干，来为主而活，彰显我们是长久的为主而活，显出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属于圣灵的果子。求你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门。